Hello，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西西请来了我的佳佳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佳。
佳佳姐是我们不孤单地球的忠实听众，也是我多年的小组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在新年特辑的时候已经听过佳佳姐的分享了。今天呢，西西又邀请佳佳姐来进一步分享一下她的个人的一个情况。佳佳姐，听说你有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是吗？
是的，我有一次听到林森讲他外婆，我都哭得不行，但突然间也好想念我的外婆。
哦，是之前温森特讲他奶奶的事情，你也是自己的外婆传的福音是吗？
很难讲用传福音这个字，因为我小时候是跟我外婆去过教会的，但那个时候我太小了，是我妈妈抱着我去的。我依稀记得我肯定是去过，然后我外婆在我耳边说最深的意思就是啊，我们家是信耶稣的，没了。就你不知道耶稣是谁，你不知道他做了点什么，你也不知道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好像蛮重要的，你要相信他。然后从小我就知道我们家是信耶稣的。然后我外婆在我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安息主怀，虽然蛮年轻的，才60几岁，但是他那句信耶稣的好像就刻在一个心里面。
嗯，
就长大以后吧，你也会跟着身边的朋友家人会去过庙里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信仰的认知啊了解啊，或者周边朋友讲，我从来没说过想过就说啊要去信一下别的，或者是要去了解一下，就是我心里我知道天生就叫啊你是信耶稣的，所以我没有人给我传过福音，我就觉得我就是应该信。
那外婆是信耶稣的，那妈妈是信耶稣的吗？
嗯，是又不是。妈妈是在我信了以后再带她去的教会。
哦，反倒是你给妈妈传的福音。
也很难讲，我觉得它里面是有那颗种子的。
哎呀，这外婆说的话真是管用啊。然后就说了这几个字，掷地有声，然后都在你们心里种下了这个种子。
我是自己信主十几年，应该说受洗十几年以后我再带我妈妈去的教会。你很难讲顺利不顺利，因为信的那个想法跟我原先是一样的，他让我来哦就来了，他有疑问但不是质疑，他没有想过是说哎我要去信个其他的，或者是也没有质疑过耶稣到底为了他做点啥，他就是朦朦胧胧他就知道哎也是信耶稣的。他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第一份啊，年轻人那么多，他觉得教会都应该是老年人闲着无聊也没什么事去教会大家聊聊天吧，他可能印象中是这样，所以以前他一直不去，因为他觉得业余生活还挺丰富的。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带他去教会他也愿意去，真的就很感恩。虽然他没有受洗，但是我知道神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今年我妈妈是安息主怀。
这挺年轻啊。
对，我妈妈71。
听说佳佳姐的妈妈是比较突然的走了是吧？
是，我妈妈真的就蛮很突然，就今天就像我们今天聊天打个电话哎，明天去看我爸爸，因为我爸爸肝癌，我说第二天去看，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妈妈就倒下了，然后我们120送到了医院，她就一直重度昏迷，然后到晚上就走掉了。
哦，就是突然的没有任何预兆的就离开了。
对，就好像一个那个措手不及，就是没有症状也没有心理任何的准备都没有，因为也没有生病也没有意外什么都没有，你家连个三高都没有，连个近视都没有，好像一切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慢性病。他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在照顾我爸爸，我爸爸生病很严重，因为下不了床，吃饭都要我妈妈喂一下，或者是上厕所都要有人去扛着他。有几个星期我妈就一直没有去教会，她说实在跑不开。她还跟我说一句，她说嗯等你爸爸好了我就好好写。
不过好在佳佳妈妈应该也是没有什么痛苦的，走的也是挺平安的吧，没有忍受一些疾病的痛苦啊。然后就比如像我奶奶的话，走之前瘫在床上已经好几年了，真的挺难过的。
嗯，是的，真的就很感恩，你知道吧？中国人其实不太想讲死啊什么的，是很避忌这种话。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是有盼望。其实我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都在主的手中。如果就这么没有痛苦的被接走，也有他的祝福在里面。在人眼中就觉得啊，不舍得。
主要就是这个心理建设真的是没有任何心理建设。妈妈这边可能爸爸那边因为疾病啊，然后大家可能有一个预期，发生了也，妈妈这个是的确太突然了。
但是我告诉你，神那个出人意外的保守，真的就是特别保守。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在医院陪着他，从白天他去医院，在急诊室的角落里面，他昏迷的时候，我陪着他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就是有一种很平安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平安，特别平安，就觉得神一直跟我同在。我没有特别的是说硬要在那边有多焦虑、害怕、恐惧、担忧，这些情绪我都没有。然后医生有问我，他说你硬要抢救吗？虽然意义不大，那我说那就不要硬抢救。如果我躺在那边，我也不希望人家硬要抢救。我安息主还是件多美好的事情啊！为什么硬要抢救身边插那么多管子？然后我最后一天送我妈妈去火化的路上，我一直在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因为我路过每个厅，我看到每个人都对所有的家人的离开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心和痛苦。和悲伤和不舍，哭成那样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哎呀，我看到我妈妈最后一眼，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不要自己崩溃掉，我不想自己崩溃掉，我不想自己好像一下子失控的样子，我还自我安慰，你冷静点，你要冷静点。很感恩，我觉得神其实一路都在安慰我的，我自己知道的。然后我看到我妈妈一瞬间的时候，我真的就不想哭，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想哭。我觉得他很平静的躺在那里，我觉得感觉就跟睡了一样。然后我老公在那边哭了稀里哗啦，一直在哭，一直在哭。我说他很伤心，他也不能接受，感情也很好，包括还有个别教会的。那我那天我就真的就不想哭，一点不想哭，我就很平静的看着他。我想说，嗯，分离还是短暂的，将来就是很见到的。
还是有盼望的，就是神所赐的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这个过程中，圣灵肯定是在你心里做工的，就不然在那个过程中，正常人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给到你这平安，就告诉你这确据，你们会再见到的。妈妈是安息主怀，是备受祝福的。可能过了这件事情之后，每每深夜了，没有人的时候，可能过一两个月，已经过了快一年了，再想起来的时候，会有那些伤心，但是那个时刻，我相信是神的保守。
是结束以后，我们教会几个我们在旁边祷告，因为是冬天，2月份的时候还挺冷的。然后那天大晴天，我们站在一个树荫底下，大家都在低头祷告。然后我也不记得他们讲了点啥，我头一抬就一束阳光就照在我脸上，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就像天父的拥抱。我里面出来一个声音：“今天真是个美好的一天。”我第一反应疯了吗？我不知道，我没有跟别人讲过，我不敢讲，我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讲一下。如果跟我老公讲，他可能觉得我是伤心过度伤心而导致的，脑子有点恍惚了。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今天是在地上跟我妈妈见面的最后一天了，没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吧？就都离开了，但我心里就是很平静啊，我特别平静啊。但我自己一直不理解。我就问神啊，哎，我都跟我妈妈分开了，有什么最好的一天呢？有什么美好啊？都分开了呀，措手不及就走了，也不给我一点心理准备。这很长一段时间是我在问神的，到今天为止，我才很深刻的感受到为什么那天会有这个声音。然后我老公就看我在家里面还挺正常的，我妈妈走了。我好像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哭，我好像也没有失眠，能正常吃饭，我能正常睡。然后我跟他说：“我说神安慰我了，你放心，神安慰我了。”那时候他还没有觉得他愿意相信，他不理解。我跟他说：“你不要理解，我就告诉你，神已经安慰我了。”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感受分享给他。 我只能告诉他这个结果，就是一定安慰我。到之后的5天，我爸爸要走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肝癌走的，所以我也已经有心理建设。哦，很感恩，我爸爸也是安息主患，我爸爸可以不用那么痛苦了。以前我爸爸没生病，以前是个很壮的人，有180斤。生病的时候，等他走的时候，大概只有100斤。
天哪，这受多少罪呀！这得。
真的就是这样，他照镜子都觉得自己都会哭，怎么会成这样？很感恩，我爸爸也是安息主患，他不用那么痛苦了。他在天堂，他有新的身体。对，我妈妈也不会担心他的白头发和皱纹。我爸爸受洗了，是件很神奇的事。我爸爸在走以前的一个月受洗的。去年6月份的时候，神跟我讲我爸爸会得救，他给了我一个信息，我爸爸会得救，我都不知道。我还很开心跟我爸爸，哎，我说你毛病会好了，神会医治你。他说你会得救，那我想说他的肝癌会好了，反正手术也做好了，应该会恢复吧。我还好开心哦，没想到就他的身体状况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就很差很差。那段时间就一直进院出院，进院出院，就去医院是家常便饭。去年圣诞节，我爸爸又在住院的时候。我去医院的时候晚了，就隔壁床问我，他说："哎，你今天来的晚了吗？"我说："是，我去教会了，因为圣诞节。"我爸爸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们管他们信，我是不信的。"然后一周后，有一个姐妹去看望我爸爸，跟他分享了一下福音，当天他就信了，当天就受洗了。讲很多吧，真的就没有讲很多，也就不到半小时，聊个天，当天就受洗了。1个月以后，我爸爸就安息主患。
哇，这真的是神都安排好了，而且这真的是得救了，是一个更大的得救。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神说的得救是这个得救，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因为老年人有时候就固执老头子，你跟他讲，他说你们管你们行，我才不行，就是这样。但神改变人心就
一瞬间，
一瞬间，
自己的父母都信了，这多好的事儿啊！
是多好呀！但，唉，如果早点信，可能会更长寿一点，更健康一点。所以我好想跟身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哎呦，早点信主，太美好了。所以我看到身边还有，特别是像我独生子女，身边的父母都也不年轻了，真的就看到身边包括主内的、主外的，哎，他们还没有信的那些人，我就想说，哎呀，都好有负担给他们传福音。更因为这个事情，我父母的事情，我老公也开始信主了。
哇，我都知道，佳佳姐夫真的是
死杠精的，教会里的死杠精。
佳佳姐跟姐夫的爱情也是非常让我们羡慕的。虽然姐夫不信，但是一直陪着姐姐来小组来查经，但是非常坚定的不信。
对啊，就理工男，他要靠着自己的逻辑思维去验证、去理解，但我们的神不需要让你理解，他是让你更多去经历他。你要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是多好。其实我父母离开就一个星期5天就相继去世了。其实那段时间你会觉得啊，真的像恍如隔世一样。你天天再去办手续，你天天要去火葬场，你感觉隔天又要去办点什么，你隔天又要去了。那段时间其实就在人的想象当中，真的就是很艰难，或者是很痛苦，或者是很伤心。包括家里其他人或者远方一些亲戚都说啊，就会你要好好活下去啊，你要好好的坚强起来。但是我想说，真的是有神同在的时候，神每天都在安慰我的时候，我觉得神让我知道，哎，我们在地上日子真的就很有限，将来都可以一起相聚的那一天的时候，你充满着盼望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很有力量的去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天。就很长一段时间，我老公会觉得我有点正常的不正常，因为他觉得我太正常了。
对，但是他不知道你内心其实经历的，或者说你有神同在的那个平安。
对，他有时候半夜会看看我哦，他有时候失眠，他跟我父母关系挺好的，而且我妈妈突然间离开他，其实他也挺打击的，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失眠，然后他每次都发现我好像睡得还不错，也可以每天正常的吃饭，没有说啊我吃不下啊我心里难过，我默默的在那里哭什么，就他觉得我都该干嘛干嘛。虽然我有伤心，有不舍，也有很多很多的遗憾，但我心里就有一种超自然平安。我叫神与我同在，神有很大的安慰在我里面，很大的盼望在我里面。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神安慰我了，你就放心，你该上班就上班。"他有一段时间就请假陪着我，他怕我想不开，他会怕我或者在家里面太伤心，就请假一直。我说："你该上班就上班，你该干嘛干嘛。" 然后他发现哦，你可以这么正常，而且这个正常不是我硬压抑自己的情绪。我跟他说我没有压抑，我也想爆发一下，但是我真的就很平安，我没有什么特别想爆发。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他发现有神挺好的，他愿意去相信神，他愿意主动去选择去相信神，哪怕他的很多疑问都没有被回答到，哪怕他逻辑思维理性上还没有认知到，但是他愿意去做那个选择，去相信神。那他在做选择的以前，我已经为着他信主，陆陆续续祷告很久了。我是从去年，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确据，就是我老公会信。
我原先会很担心，
就是说，哎呀，我将来今天的，我老公进门不行，要一定去。特别是生命很低潮的时候，就到低谷，低到不行的时候，我跟神埋怨的时候，就是我老公再不信的话，我也不想去天堂。就这种心理，我觉得不行，要一起去。对啊，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心里也有个确据，我觉得我老公一定会信的。那时间不在我手中，但神都应许过了，信子亲子可以让不信的丈夫变成圣洁。神说过的话，每一句都是阿门的。所以牢牢抓住神的话很重要。当我跟我们小组说我老公愿意信主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就感觉哇，好像是个爆炸性的信息的时候，我好像也没什么惊讶，我已经知道他会信了呀，就心里就是你知道他会信了呀。时间在神的手中，可能是今年，可能是明年，可能是后年，或者是某年的某一天，但是我知道他会信的呀，那就肯定会信啊，就那个确据也很强烈。我想说的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出于理性层面或者知识层面，就像曾经的我信主十几年都是这样。但是当你真的经历他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话是那么的真实。哎，每次想到这个，我想说啊，有主真好，超过了我一切的伤心，或一切的遗憾，或者一切的悲伤，或者一切的家人离别的痛苦。
是的，佳佳姐说的每字每句都让我想起了诗篇90篇里边的经文：“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真的感觉这个经文活过来了。诗篇90篇，它经常用在安息礼拜的一首诗篇。人啊，我们觉得自己很强大，但是直到亲人过世的时候，直到看见一个生命逝去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不得不让我们去强迫我们去思考一些我们可能想要回避的话题，就是我们的终结，死亡是我们无法抗拒、无法去避免的事情。只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我的一生要怎么过，我现在所纠结的事情都重要吗？看到神给佳佳姐的父母的祝福，给佳佳姐自己的一个祝福，还有给姐夫的祝福，哎呀，充充满满的都临到这个家庭，每一个他都不落下。
神的祝福一直是以家庭为单位，有时候觉得啊，一年经历那么多事情，感觉哎呀，恍如隔世，好像经历那么多，但又感觉哎，神的恩典更多，我终于可以真正的更进一步的去认识神。虽然我受洗到现在十几年，但前10年都停留在一个知识和头脑的基础上。当然，因为每个人信主的经历不同，有些人可能是。先经历神，然后再去认识他。那有些人是先别人给他传福音，去了解一下再认识他。各种原因，像我那4个字信耶稣的，他什么都不知道。就很多时候真的就停留在头脑的层面。后来受洗以后去教会，那又停留在一个知识的层面。其实蛮后悔的，应该再早点受洗的。那年轻的时候还是很贪玩，哪怕我知道我自己信耶稣的。那以前去教会，三次教会，早上又早，去的晚，门口门还关着了，还不给你进，只能旁边看个小电视。后来就不想去了，就要睡懒觉，感觉自己耽误了很多光阴。就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就是这样。你自己早点信主，而下一代都在主的话语中被牧养起来，那些生命都是不一样的。
人的时间都不一样嘛，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些没信主的岁月，然后我们有对比啊，然后才更加珍惜这些信主的岁月。 我觉得很神奇，都没有想到，因为录音之前我也不知道佳佳姐要说啥，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神教万事互相效力，你的信息真的有安慰到我，因为在这之前我爸妈来北美帮我看孩子嘛，我又很想让他们信主，我就专门找了一个华人的教会，跟上一辈传福音，子女是最难的嘛，那我就想说找弟兄姐妹发力，然后给我爸妈传福音。去两次，我妈说，啊，以后就不要带我们去了，我听不懂，我也不想去。然后我就问我爸，你什么想法？我爸说，那你妈不去，那我也不去了。你想听，那你就去听吧。然后我们在家看孩子，哎，我当时我真的很伤心，你知道吗？他们拒绝了这个福音，这是一个最好的东西，他们拒绝了，我都觉得都没有希望了，你知道吗？他们在北美的这个环境，在福音世界这么广阔的地区，你都拒绝了去教会，你回家你还有什么希望？在家里那个环境更不可能有人给他传福音啊，更不可能有这个弟兄姐妹的联络，不可能有了呀！就我在这儿，我都没有抓住机会，那回家那肯定更不可能了。我当时就绝望了，已经。
在神中就没有不可能。你看，不要一直觉得啊，那么好的机会那么多，你不知道哪一天。我爸爸还有个很神奇的经历，他受洗以后没几天，他是自己没有办法下床的，就是手撑也撑不起来，他就是严重到就一张纸巾都拿不起来这个状态，就身体虚弱到那个程度了。受洗完以后的大概两三天，我不记得，反正没几天。有一天晚上，他自己去上厕所，他觉得有两个人一直在扶着他。因为我爸爸身体不行，但脑子还是好的。他说就觉得有两个人一直在扶着。
他自己去上了厕所。
对，他说我上厕所就觉得两个人一直在扶着。因为我们知道我爸爸那个状态是没有办法下地的。真的，神的作为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不要把神看小了。哪天等你父母就醒了，不知道的，或许哪一天你们家宝宝会讲话了，倒过来给他们传福音也有可能，你很难讲。
是，神都有自己的时间，对，就是太着急了，也是想说早早的，你早认识神，早得这个喜乐，早有这个平安嘛，也不会为了这个世上这些，整天他们讨论的那些东西啊，我是真的觉得太世俗了。
但有时候不是说你信主了一定就有喜乐和平安。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我信主以后我也没有喜乐和平安，然后我还表达我为什么没有。真的，我就表达过这个事情。神说的喜乐和平安，我为什么没有？然后没有人回答我，但神应许过有的，那怎么办？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就很迷茫。如果单纯从头脑和知识上去相信他，那可能就会经历的比较少。你没有那个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更亲密的连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太多时候就是我们太想自己手里抓的，我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抓在手上才是平安，落袋为安，看得见的拿在手里、揣在口袋的、银行账户的，就各种觉得哦，那才是平安。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哦，有神同在才是真平安，有神同在，不管你经历任何的事情，都是美好的那一天。
哎呀，我也真的很想切身感受到这个不可取代的喜乐和平安是怎样的。因为目前为止，我说实话，我真的还是有很多的想抓在手中的一些东西，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想自己控制的一些事情。我就想起了耶稣行在水面上那个故事，彼得看见耶稣行在水面上，那彼得也想走在水面上。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走在水面上很酷啊！你单单依靠神，你行这个神迹，你很厉害。那你经历了其他人都没有的经历，我们普通人只能走土路。你上水了，你厉害。这个走在水面上的这个人，他是唯独依靠神的，他能把信心唯唯独独的依靠神，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所有人能够做到的。
耶稣说：“你来，彼得就跨过那一步。其实那个是很大的信心一步。你在任何环境中，耶稣说你来，你去做，有时候就跨不出去。我记得以前祷告很搞笑，你知道，我就说我自己会做一些很规范式的祷告。哎呀，神啊，求你使用我，我要做你何用的器皿啊！我要为你做盐发光，我要干嘛？感觉一套有一套。那神要用你的时候，你真的愿意跨出那一步吗？”其实神要你做的那些事情都是违背个人意愿的，都不是舒适的，都是充满着或者有点挑战的，或者自己不愿意去做的。到那个时候，真的要你去做，你真的是说我主啊，我来顺服你吧，都会想想啊，这个啊，这个要我去做啊，心里就开始斗争了。 在原先一直做那些看似很敬虔、看似讲话套路很多的祷告的时候，其实跟神跟的关系就不是特别亲密的，或者说只是言语上可能说啊，我要为你用，求你使用我，
我以前的签名就是做光做盐，我真的是。
是吧？还好我没有用。神说是你们是光是盐，而不是做光做盐。你们就是，你是世界的光，而不是你要做世界的光。你已经是亮的，要让自己保证处在那个亮的状态。亮的状态就是与神连接的状态。耶稣说：“你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里面。耶稣在你里面的时候，我像就是亮的时候，就是光明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回想我的那些过往和经历。当我老公看到我心里很平安的时候，他就看到神与我同在的时候。那我真的做点什么？其实我什么都没做，我就是神与我同在，我就是，而不是说我硬要做什么什么多好多好。你看神有多好，我今天做了什么？你看神多好，什么都没做。”
是哦，他就是因为看到了神与你同在，他切切实实的看到了你在这个人生的至暗时刻，反倒有从常人没有的那种平安的时候，他其实是看到了神迹，看到了神在你身上的做工，这就是神迹了，这一件事。
对，我一直跟他说，我没关系，神已经安慰我了，但我分享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把里面的给你看。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身边很多就是很努力要做点什么。我一直在想，就是你不是说很努力做是不对，是也是对，但是人是给不出自己没有东西的。有时候你努力到后来，人会觉得哦被掏空了，然后得到的反馈不是自己想要的时候，也会很受伤。因为我身边看到很多。就我都这么付出了，我都这么服侍了，我都这么为主，你们还不理解我，你们还不体谅我，你们还这样。到后来就人家不断的索取，他不断的给出，后来就给不出了，就再也不想服侍了。有不少，但是耶稣说我们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不用靠着自己的，好像很使劲。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好了，我们只是跟着他就好了。
就是我们要自己先经历神的同在，先把自己亮起来，就像你说的，是一个亮的状态，我们才可以照亮别人，而不是说自己还没亮呢，强行点燃自己。
对，就那就是蜡烛，你点光自己的就烧完了。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个样子。就有一本书上也说嘛，服侍的、做工的，要做一个蓄水池，就是自己首先自己的池子是满的，你满了溢出来的那部分才是给到别人的，而不是说你把你自己的东西掏空给别人，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但也很理解，有很多童工对神有很火热的心，那也能够理解。
对，是的。就跟传福音一样，有些人觉得好难，哎呀，我跟他传了那么久，他怎么不信啊？我都快力竭了，各种失望的情绪都来了，就跟佳佳姐给老公传福音一样，那根本就没有传，就是神的做工，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当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前提你要相信它会发生，信心很重要。如果你就觉得啊，主啊，求你让我老公信吧，就是你还在不停的求他，自己好像是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中，那其实心里会软弱的。但是神都说了，你信的妻子可以养，不信的丈夫变成圣洁，不说了吗？那就抓牢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成为你信心的宝剑。
也是抓牢什么一人信主，全家蒙福。
是啊。你的信救了全家，你看，既然他的信可以救全家，为什么我的信不能救全家？也可以，主你应许的就可以做到。我们就把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中。
是的，虽然佳佳姐的外婆只留下了那一句话，我们家是信耶稣的。哎呀，我是真觉得这给了多少家庭安慰啊，给了多少不幸的家庭安慰，就真的是掷地有声。我觉得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应该守住这句话，就是我们家是信耶稣的，不单是我自己信了耶稣，我们家一定也可以都信耶稣，都在神的保守之下。
特别是家里还有很多人不信的，那我们每个人的职责，祭司的身份，对吧？天天，我也没有坚持天天，很惭愧，但很感恩，我们家里都得救，但就想起来的时候就会祷告一下。我想到就会祷告一下，不把眼目，神既然应许过了，为他们已经得救，将来已经得救，向主献上感恩，向主献上赞美。我们不凭眼见，只凭信心。
哎呀，我是真觉得佳佳姐这一年过得太不容易了，而且是， 就是在人看来是一个非常至暗的时刻了，但是佳佳姐在这人生的低谷也是遇见了神，亲身经历了神的同在，觉得为你感恩的一件事情。
太感恩了，太感恩了，就你除了说太感恩你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就真是荣耀都是归于神。有时候就觉得而且很有意思你知道吗，我老公主日他是工作日，但有时候他工作日他会抽极少的时间过来听一篇讲道然后再去上班。我想说哎呀，就是神改变人心真的就是在他的手中。
哇好感动啊，这佳佳姐夫也是太敬虔了。
真的有一次就特地一个小时路程过来听一篇讲道，也不到一小时，听完以后一个小时又去上班。我想说神在他心里做了点什么，就你看神要改变人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神看小，有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把神看得太小。
希望佳佳姐在我们年纪大的时候也可以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就是我们家是信耶稣的。
是一定是，虽然现在还没有但已经在祷告中了，
都在神的祝福里。
凭信心去拿，
认识神太好了，
我除了想说认识神太好了我就不知道说什么，
早点认识神吧，太好了。
也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听众和还没有信主的听众的家人们，分享给大家最后的也是佳佳姐的这句话，早点信主吧，实在是太美好了。好，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拜拜啦。